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见到大家很高兴啊！跟你周围身边的弟兄姊妹说，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祝福你，
耶稣爱你，
阿门。好，感谢主。好，那今天呢，要带给大家的是咒诅与祝福。那么主他要为你我来打开那扇得胜的门，大家知道用什么来打开吗？用祝福，阿门吧。那作为他的对立面是什么呀？咒诅，是不是？那么你必须知道，阿门。好，那感谢主哈。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被祝福的，神是要祝福我们的，我们是受神祝福的，阿门吧。啊，所以刚才我们也彼此祝福，阿们，是吧？所以呢，我们也常常会对人说，哎，上帝祝福你哦，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对不对？啊，好不好啊？当然好了，是不是？啊，那圣经啊，它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圣经呢是啊，保罗写的这个罗马书呢是这样来吩咐我们的，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逼迫你们的要给你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对不对？哪怕是那些对你不好的人，还有那些不信的人，神吩咐我们说什么呀？只要祝福，怎么样？不可咒诅。好，那为什么呢？到底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呢？啊，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啊，今天的这个讲道之前呢，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吧？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慈爱的啊父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把今天的话语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赐给我们倾听的耳，倾听的心啊，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我们就生命有力量，我们就焕发出光彩啊，就如彼得他在海上啊，真的是啊，看见主啊，得到主的一句话的时候，他就能够走在啊，行走在海面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得到你的话语，我们就有信心在这世界上面来行走啊，我们就不惧风浪，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站立坚稳。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刚才可能太快了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个月这个穿上新人哈。那么在这里有三点哈，稍微复习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第一点我们要去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以成就之功啊，在这里呢我列了有十点哈。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他替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啊，担负我们的罪哈，被神刑罚，满足了天父对人公义的要求。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到就是把我们这些从律法的咒诅当中能够救出来。第三呢，在圣灵里面他重生了我们，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第四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神儿子的身份。第五呢，因信称义。第六呢，在恩典下才能够解决罪，基督解决了罪。然后呢，第七，不带定罪。然后呢，第八，解决了死亡。然后呢，解决了恐惧和压力。所以第十呢，它也就能够解决我们各样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上一次啊，我讲到了，就是两种思维的比较。一种呢是在律法下面老我的思维啊，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在恩典之下新我的应该有的思维啊，然后呢。我们第三点呢还讲了三个十字架啊，那大家知道我们很熟悉的耶稣为我们的罪哈，就是上了十字架，阿们吧，解决了我们的罪。然后呢 还有一个十字架，就是老我的十字架啊。然后呢，这个老我的十字架呢是什么呢？它是背起了自己的罪。然后这个十字架呢真是压力山大，可以把一个人呢给压倒压碎，好吗吧？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应该有的，这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呀？是新我的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呢，他要怎么样背什么呀？他要穿上新人，他要背起主的使命啊，来去跟从主。所以呢，新我你背的不是你的罪哦，因为罪耶稣已经解决了，那也不是背你的旧人的这个老我的这个什么罪，对不对？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穿上新人。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好不好？一起哈。什么叫穿上新人？就是信心领受主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恩典，领受基督的已成之功，然后你才能够有力量去怎么样啊？去跟随他，好吗吧？去实践主的使命。好，那我们再看那边，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
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就是新人要背起荣耀的使命。第一，你要领受恩典，穿上新人。第二，你要背起大使命来跟从他。
好，感谢主。好，那所以呢，那这就是啊，上一次这个穿上新人。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咒诅与祝福。好，那我们刚才说到哈，这两种思维的比较哈，那今天我们也要来看一下。那么在律法下面，大家看到哈，这个特别放到的咒诅的这个字哈，看到没有啊？那么我们看到在律法下啊，就是律法是发出咒诅哈，在申命记27:26哈，不坚守这个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什么呀？咒诅。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那一边哈，在恩典，耶稣的恩典下面，恩典发出什么呀？祝福。阿们。是的。那么在约翰福音10:10，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说什么呀？盗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人怎么样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具体来搞清楚为什么律法能够发出咒诅。哎，咒诅有哪一些？我们经常说，哎，咒诅咒诅，那到底律法下的咒诅是什么呀？是不是？那为什么在耶稣的里面啊，在基督里恩典下，他能够发出祝福呢？祝福到底有哪一些呢？那么在上次的讲到呢，像两次讲到，我已经比较详细的来去分析了这两种思维哈。那么老我肉体的这个思维方式是律法受咒诅的思维方式哈。大家看到结果是什么呀？结果是什么呀？这一边一大堆是吧？死亡是吧？被咒诅啊，然后呢，他的表现状态会怎么样啊？很惧怕，很消极，对不对？很抱怨哈，有苦毒，有沮丧，有不幸，有恨，好吗吧？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那么在新我新人的这种的思维方式里边呢，恩典是受祝福的思维的方式，这是恩典的思路。梁牧说这边是什么呀？在上周讲到的，这是最高明的思路。然后怎么样？带下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一起来读下面那个好不好？一起来读啊，被祝福，被供应，恩上加恩，丰盛无比。状态是相信、积极、盼望、平安、喜乐、感恩、赞美、爱。阿们，感谢主。好，那关于这两种思维的对比呢，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哈，就是搜索啊，前面我讲的就当舍己和穿上新人这两篇啊，第5、第6篇的讲到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经文啊，今天我们重点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3:13 到十四节。好，那我想十三节呢请姊妹先读，然后十四节呢我们请弟兄来读，好不好？好，一起。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好，弟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向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那我们看一下十三节，这里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或者是说看到那个小字，为我们成为了咒诅，怎么样啊？赎出我们脱离什么的咒诅？
律法，
律法，是不是啊？那赎出，赎是什么意思呢？赎就是买嘛，买赎嘛，对不对？就是有人为你怎么样啊，付清了代价，阿妹们。所以呢，我们就从律法的定罪咒诅的这个监牢里边被释放和拯救出来了。那么一切本该，大家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吧，本该我们所受的咒诅耶稣替代了，是他给打破了这些咒诅，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已经不在怎么样律法的咒诅之下，所以呢记住重点，时态是已经啊，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它已经就是过去完成时啊。那么在哥林多啊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哈，我来读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那么罪的权势是律法哈，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律法下发出咒诅，对不对？那我们的罪啊被谁赦免了？被耶稣赦免了，对不对？那么罪就不能够再做我们的王，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也就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把因为罪被耶稣解决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在律法的权势之下，也就是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好，那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十四节呢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那么外邦人是谁？我们，对不对？那么就是犹太人以外的所有的都叫外邦人，是不是啊？那我们就因着信能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哈，不要把咒诅当作祝福，也不要把祝福当作咒诅啊。然后你说，诶，这个祝福和咒诅不是很清楚吗？是的，是应该很清楚的啊。那有人看到你生病了哈，如果有人看到你生病了，然后对你说，感谢神，这是神给你的化了妆的祝福，拜托，这个祝福我不要，你打包带走不送。在圣经里边，咒诅和祝福是讲得很清楚的，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要很清楚哪一些祝福是属于你的，哪一些的咒诅是你要在心里，在你的思维里面，在你的话语上面你是要拒绝的。在基督里，不要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继续套在自己的身上，也不要把属于你的东西，神的祝福白白的去推掉，这是很糊涂的信仰。那我也糊涂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那我是在很传统的教会当中成长起来的哈，我信主三十多年哈。那么2006年和2016年这十年当中呢，基本上我对信仰是蛮灰心的。那我看到的是很多基督徒的状态也很不好，那包括我自己，包括各个方面哈。甚至我觉得，哎呀，很多基督徒他们的状态，哎，比基督徒啊好像还要差哦。那我对信仰有过灰，非常灰心的状态。那虽然我是重生哈，我得救，那我相信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第一个祝福，是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也是举双手这个赞成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不只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啊，因为呢啊，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永生啊好像有点遥远，对不对？当时我觉得这个不实诚啊。然后呢，而且呢啊，经上写的很清楚， 你在地上呢，耶稣应许你要活出一个很实在的、很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哎，不是虚无飘舞的、不着地的哈。然后呢，好像一讲到属灵呢，就好像很不实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有没有同感？有同感的跟我举个手。啊，那这当然这是我当时错误的理解啊。那令我失望的是，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很长的时间不在状态当中，啊，平安喜乐呢，甚至远离我，我活不出来呀，我达不到神的要求啊，哎，我觉得我做不到全心全意来爱主，也达不到丰盛状态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如果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我要达到这个丰盛的生命状态呢，我牺牲太多，啊，然后呢，标准太高。然后呢，总有个声音呢会控告我，你不配做主的门徒。你看，做主的门徒呢，你要撇下所有的一切，看到没有？你什么都没有撇弃啊，你可能又撇弃了一点哈。但是呢，哎，其实啊，如果按照神的标准呢，天父说你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哦天哪，我好像真的做不到，一个都做不到，因为你不够舍己，你也不够努力。哎，好像我怎么也回不到初信状态那种单纯的喜乐的信靠的状态。那相反呢，我常常会被抑郁焦虑的情绪所裹挟。那么直到2016年开始听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之后呢，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爱，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开始看耶稣，不再盯着自己，生命才开始真正的而且是彻底的翻转和突破。那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的那些不好的状态是怎么样，是我从初信时的那种依靠恩典回到了律法的老我的思维的状态里面，那么想靠着律法来称义，而不是凭着信心来称义，原来这是受咒诅的思维的状态。然后呢，圣灵就大大的光照我，让我回到了耶稣的福音的真理里面，回到的耶稣的恩典的里面，生命就再次突破和起飞。阿们啊，感谢赞美主哈。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在台上的张倩文呢，跟以前是绝对完全的不一样。好，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感谢主。好，那接下来哈，那刚才我们看到13节，基督呢，他既为我们受了咒诅，那耶稣为什么要选择十字架的死法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9:22，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若不流血，血就不得赦免了。那我们来看到哈，在旧约律法下面，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呢都有赎罪日，他们必须呢牵一只祭牲哈，就是要来到圣殿哈，来在祭司的面前呢按手在牲口上面，代表自己的罪已经归给这个祭牲，然后呢祭牲要被杀，要流血，那就代表着你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呢，当讲到罪得赦免，必须要借着什么呀？血，对不对？若不流血怎么样啊？罪就不得赦免。那如果要达到这个罪得赦免呢，那其实耶稣他可以被砍头，对不对？他可以被石头打死，他可以有很多种死法，血也可以流出来，也可以洗罪，好吗吧？好，那所以的话呢，那耶稣那为什么要选择十字架的死法呢？啊，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因为呢，在旧约律法上面有一条，那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21:22-23，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嗯。
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埋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律法上面有一条是挂在十字架上哈，十字架就是木头，对不对？那么挂在木头上代表的这个人是受到咒诅的。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的啊，这个十三节哈，就是啊，为什么啊耶稣要选择这个十字架的死法？因为呢，神不只是要借着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他还要借着耶稣挂在这个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这个死法，来救你脱离一切的咒诅。而十字架当时是用来刑罚死囚犯的最残忍的这样的一个刑具，那血是要一滴一滴的流干，那么犯人呢，他是要承受忍受极大的痛苦啊，那可见这个咒诅怎么样啊，是大还是小？非常的巨大，对不对？又是非常的可怕。那么到底耶稣为你担当了什么样的咒诅呢？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具体的耶稣为你担当了什么咒诅。我们经常说耶稣为我担当咒诅，到底担当了什么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生命记的28章哈，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么在后半段呢，记载着很多律法上的咒诅。那么在生命记28章第15节，就是啊这个右上角啊上面哈，那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这里写得很清楚啊，那么如果不遵行律法上的神的话呢，你就要受到律法所发出来的这些咒诅，那么各种各样都有哈。如果你去看，那大概可以分为7大类：精神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婚姻方面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事业方面的，甚至还包括生产生育上的。从16节到68节，整整的52节经文，那么我们来挑一些有代表性的经文来看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身体健康方面的啊，那这书上啊所写的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60节，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61节，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哇，单看这个，弟兄姊妹，你怕不怕？是不是很害怕？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刚才我们读的58、59节哈。啊，这里讲到的奇灾，什么至大至长啊，至重至久的病啊，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些的疾病灾祸都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是律法发出来的咒诅，阿们吧。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那这里讲到耶和华必将奇灾哈，然后第啊这个61节哈，所有这下面讲到的各种各样的病，他说什么呀？加在啊，那么当你来读到这些词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加在哈，我们的华文的圣经呢，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哎，上帝就是这样来喜欢来折磨我的，是不是？哎，会有给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呢，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什么旧约的时候，哎，加在你身上啊，什么耶和华降祸啊，或者是说啊，你在旧约里边呢就读到的一些经文。那么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什么恶灵啊，还有这些就是耶和华惩罚之类的哈。那当你读到这些的经文章节的时候呢，那希伯来原文呢，它指的都是神允许的这个时态， 神许可的这样的一个时态哈。啊，不是神啊把疾病放在你身上，那神不是主动的，他是许可。那么在旧约，当你犯罪违背了律法，你是落在了律法之下，那么上帝呢，他就不能够主动的来保护你了。当你违背了律法，就是当你活在律法的律的当中，那么上帝只能够许可，只能够允许。那么你有了破口，仇敌就会来攻击你。那么记住哈，神是许可，神允许啊，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神如果要因着人的罪啊，神就啊惩罚人哈，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半个都没有，不可能留在上帝的面前，都会灰飞烟灭，因为神是绝对的公义圣洁的。阿们吧，我们人有罪，我们是不能够见神，我们在神面前也没有半个可以停留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呢，神的心意他是怜悯人，他是要拯救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是愿怎么样，人人悔改。他是要不断的，他我们他从之前到创世到现在，神都不断的宽容忍耐人所犯的罪，对不对？他是要给人机会的，只是当你犯罪，你违背了律法，罪会带来后果。那么呢，神只能允许，只能许可。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罪的权势是律法。那我们看回六十节，他这里讲到，也必使你所惧怕的埃及人的病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啊，又将啊没有写在律法上的各样的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啊，直到你灭亡。但是啊，刚才我们说读到这些字眼我们都很惧怕，对不对？但是感谢神，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再害怕，我们可以非常有确据，非常有信心，非常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说什么呀？十三节这里说，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什么咒诅，我已经什么呀？被赎出了，看到那个文字没有？我已经被买赎了，我不在咒诅之下。阿们吧。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你再也不要说这是神惩罚我，这是神在诅咒我。不错，因着我们的饶我还在，饶我还会软弱犯罪，但神也会允许罪的后果在你身上，但绝不是神在惩罚你，神在咒诅你。在基督里面，你已经脱离了律法的一切的咒诅。阿们吧。啊，所以的话呢，而且我们还看到在四福音书的当中，你看到耶稣从来没有叫一个健康的人生病的，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说，我看你不顺眼，所以我诅咒你生病，有没有？
没有，
没有吧，是不是？所以呢，耶稣他反而常常是叫什么病人能够恢复健康，是不是？他也没有拒绝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去求医治的人，而是主是常常主动的来到找病人，他主动的伸手来医治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哈，耶稣他就走遍各城各乡，在教堂里去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是耶稣的工作，医治病人是他三大工作之一。那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呢来到神的面前呢哈，就是怎么样，等一下啊，就是哀哭求饶，是不是每天都这样，求求你原谅我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我害怕，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不要来咒诅我，主啊我已经够惨的了，不要再来折磨我呀。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说，是不是啊？我们通常会把神会想成是灰社会，神啊整天都要来去整你，对不对？曾经我也是这样的，我曾经跌断过腿，就是我的脚踝是粉碎性的骨折。那当时我住院了一个多月哈，非常痛苦。那么我还记得我当时呢，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呀？我真倒霉啊！或者阿姨如果开咳嗽，可以进到里边 里面同样可以听哈。好，怎么样？我记得我当时的，我真的摔断腿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哎呀，我真倒霉，神你在惩罚我。你看你忙着去事业是不是啊？你看都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了是不是啊？神一定是在责备我。你看倩文呢，你爱世界啊，这都是他在管教我啊。那中国人呢，对神管教呢这个词呢是经常滥用啊。啊，神管教就等同于神惩罚，对不对？啊，我真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天只要有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思维，立马我就会想到我哪里又做错了，我哪里得罪神了？啊，神在惩罚我。那我每天其实都在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啊，那我还亲身经历到哈，有一位传道人的父母。他在出海打鱼的时候呢遇到了台风，然后呢双双遇难。然后呢你知道吗，他所在的教会的长老怎么说啊？因为这个传道人呢犯罪得罪神，所以呢神让他的父母遇难来管教他。哇，这太可怕了吗？弟兄姊妹，连不信的人都不会说出这么恶毒的咒诅的话来指责和审判，对不对？但是你却在教会能够听到能够看到啊，对不对啊？有人说阿们。但是呢神怎么说呢啊？在耶利米书29:11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怎么样啊，有指望。那我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只有当我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之后呢，我才拒绝了这种对神的错误的想法和认知，那么才能够去拒绝来自魔鬼仇敌的诡计和谎言。啊，那我们看一下，这是身体的健康的方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心灵精神的层面哈。那么在28，耶和华必用癫狂野瞎心惊攻击你。那我们看到癫狂和心惊呢都是情绪心智上哈，心理上是失智了哈。那65哈，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怎么样啊，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什么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命性命难保。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啊！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那么你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必不得安逸啊，也不得落脚之处啊，耶和华使你心在那里啊，心中跳动。那么这说明怎么样啊？焦虑不安，对不对啊？然后呢心慌恐惧都是在指什么呀？精神疾病，对不对？那么精神因着巨大的压力而消耗殆尽，对不对？那么精神折磨比得癌症呢痛苦不知道要痛苦多少倍哈。而且呢现在这个医学也这个啊，表明了90%以上的疾病其实是来自精神的压力。那么我们看到65-67所描述的心理状态，不就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和普及的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啊、恐惧症啊，对吧？那如果你正在受这个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等精神疾病的折磨哈，你要说什么呀？我已被赎出，对不对？我已被耶稣赎出啊！你要大声的宣告，我已被赎出了。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起来说，我已被赎出了。再大声一点，我已被赎出了。阿们，我已经不在这些咒诅的里面，并且我的主必能够医治我，他也必定要医治我。阿们吧。在彼得前书2:24，就是在最底下的，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出哈。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是的，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受了39下这样的一个酷刑鞭打，被鞭打的血肉模糊，都是为了使你和我得到医治，否则他不需要被鞭打的啊。好，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方面，人生事业方面啊。啊，那29节哈，我想啊，请大家来读好不好？生命记28章一起哈。
你在路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
好，如果你的生命状态跟这里说的有一点像哈，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一直在摸索，所行的不亨通，喝水的也塞牙，吃香蕉也蹦掉牙，时常呢怎么样遭受欺压，你要说什么呀？你要说什么？大家说什么？我已被赎出，阿门吧。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的说，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黑暗中摸索一样。那这节经文呢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午间的黑暗，午间摸索，那就是中午大白天，对不对？却如同在黑暗当中在摸索。还记不记得在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时候出现了极大的黑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3章44到45节。好，那时月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了两半。那你知道吗？这一段在历史书籍当中呢都有记载，天空突然之间就怎么样黑暗了几个小时。那么人类历史上呢出现过几次很大的日食，其中一次是发生在这里，那大约超过了几个小时，好吗？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他担当了你我的罪和所有的咒诅，那包括了这黑暗的咒诅。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他付上的代价，你不必在午间摸索，你不必再像黑暗中的瞎子，耶和华必为自己的名来引导你走义路，是吧？你是有方向的，你是被带领的，你是有出路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大声地说什么？我已经被赎出了，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亲子关系哈。好，那我想我想请圣方姊妹来读好不好？41节。
生命记28章41节，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
嗯，好，今天在你的身边哈，大家想一想，无论是同事啊、朋友啊、他的孩子啊，有被毒品掳去的。有被网络游戏、手机、电脑色情掳去的啊，有被那些坏朋友掳去的，有没有看到这些现象？
有，
是吧？那么越来越普遍，父母们多焦虑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当你面对你自己孩子的时候哈，你要大声的说什么？我已经被赎出
了。
再说一次，大声一点，
我已经被赎出了，
我的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无论他在哪里，神必看顾和保守，阿们吧。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五，经济方面。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是否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哈，或者同事也好，他们很努力的工作，当中也投入了很多的心力，很努力很付出，可是回报却很少很少，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又前功尽弃了，总是到了最后一步事情又黄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啊？今天你要对自己说什么呀？
我已经被赎出了。
是的，我的人生是有效率的，在基督里我是兴盛的。哈利路亚，你不会前功尽弃的啊，因为你的种子不会被蝗虫给吃掉的，因为这个咒诅怎么样啊？基督他已经为我承受了，已经为我打破了。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再来看婚姻关系。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种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那么这里提到什么呢？外遇，对不对？啊，你聘了妻，别人与他同房。外遇啊，有时候不只是一个错误，外遇有时候它是一个咒诅啊。这个可能就是你需要明白，你需要宣告这个律法的咒诅今天不会在你身上来上演。我们可以享受家庭的婚姻的美满，这是神的心意。阿们吧。不管之前是怎么样子的，今天你在恩典之下，你有资格享受家庭的婚姻的美满。阿们吧。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一起来说，我已经被赎出了，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的咒诅就发生在这个世界里边，在你的身边，从古到今没有间断过，对不对？日光之下无新事。而且呢，圣经说在末世，随着人的恶越来越多，人的爱心也会怎么样？越来越冷淡，不法不公的事情，天灾人祸也会越来越多，对吧？那么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人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所带来的律法的审判和咒诅，我们看到全人类都怎么样啊？伏在律法的咒诅的底下，都伏在了律法咒诅的这个思维的里面。所以呢，定罪、审判、死亡无一例外，无一幸免，带下来的就是各样的毁坏、死亡和痛苦，死的循环的里面啊。那么律法为什么能够发出咒诅呢？律法为什么能发出咒诅呢？是因为什么呀？因为罪。阿们吧。那么律法呢，一定会追着罪来发出审判和咒诅，因为神是公义和圣洁的，他颁布的律法也是怎么样？公义和圣洁的。所以谁能逃脱呢？这些咒诅就像定时炸弹一样。而且呢，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哈，你知道吗？律法最厉害的咒诅是什么？最高的咒诅是什么？大家想不想知道？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对下面的最高的咒诅哈，可能啊，我来读哈。啊，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那么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这是什么？啊，在旧约对律法之下的人啊，这是最后的哈，最厉害的一个咒诅。你必回埃及。哎，你之前是不是神为你怎么样啊？把红海都分开，对不对？你是走干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埃及为奴之地的。那现在呢？神说没有这个神迹了，啊，我不再施行这样的神迹啊！你要坐着船回去啊，回去干嘛呀？回去享受吗？回去干嘛？你本来在埃及是干嘛的？你是做奴隶的，对不对？被奴役的怎么样啊？要哭要死，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是要被打回原形，你是要重新的让埃及、让法老、让这些埃及的人，还有他的士兵军队来怎么样啊？奴役你，看到没有啊？做奴隶啊，是你得到的最高的咒诅，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哈， 律法它是发咒诅的，你还要不要追求律法的义吗？你还要吗？啊，就是靠自己来遵行律法，来完成律法的要求，以此来换取神的祝福和爱呢？那么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没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阿们吧。所以我问一下大家，谁是拆弹专家？谁能够打破这个咒诅，可怕的咒诅？耶稣，对不对？唯有耶稣他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咒诅。感谢主，唯有基督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是基督他完成了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和爱人如己的诫命，只有他达到了。如今你在基督里就怎么样啊？不定罪了，就怎么样，不再受咒诅了。所以呢，加拉太书刚才的三章十三节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些都是过去完成的时态。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赎出我们脱离刚才以上我们读到的所发出的律法的所有的咒诅了，所以你再也不需要害怕，弟兄姊妹，哪个炸弹会爆炸，对不对？耶稣已经为你打破和拆除了，阿们吧。阿们，感谢赞美主。那不是说基督徒信主之后就没有苦难了，没有疾病了，没有烦恼。我们的灵已经重生得救，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也要不断的被真理来更新，就是来穿上新人。那我们的身体也要等候在天上要得到完全的救赎，阿们吧。所以呢，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还要面对哪三大仇敌？
魔鬼
世界，还有老我，对吧？所以呢，你也还会有软弱，老我也还会有怎么样啊，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但是大家请记住，这还是不是咒诅？是还是不是？不再是咒诅了，因为耶稣刚才说了，已经怎么样赎出了，对不对啊？那么对基督徒而言，不再有咒诅，仇敌也不能够再咒诅我们，阿们吧。
阿
们。所以呢，真相是敌人的咒诅他是没有果效的。所以刚才看到大家好还不是不大肯定啊，所以真的是要来学习因信称义啊，要不然你真的是心慌慌，你看到的时候你仍然会害怕，对不对啊？仍然会惧怕这个还会落在我身上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回到这里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边的咒诅来一个怎么样啊，大大的叉，对不对？阿们吧。你是不再受咒诅的，在基督里面你只有被祝福啊！接下来我们会看祝福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两幅图啊，两幅图。那么呢，当时呢啊，我们看一下啊，大家的你们的左边这一幅图，对不对啊？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欺压以色列人的摩押王啊，巴勒。他呢就想雇用那个贪婪的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他呢换了三个地方来咒诅，结果呢他一开口，当他想咒诅的时候一开口就是祝福，是不是啊？那这个巴勒王呢就气得不得了啊，那巴兰呢也觉得很无辜，他说不是怎么搞的，我本来想咒诅，但是我的舌头呢就不听使唤，一开口就祝福，说祝福的话。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哈，那边右手边的哈，就如啊，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位生来瞎眼的人，耶稣来医治好了他。那么当这个时候，门徒就问耶稣哈，那你看这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所造成呢？ 啊，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不是他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神要在他身上怎么样得荣耀。所以看见了吗？耶稣来了，带来了什么？恩典和真理。那么一切本来是罪的咒诅，他的性质怎么样啊？完全的改变了吗？改变了没有？重点呢不再是分辨善恶啊，这个是谁的呀？这是因为什么呀？是吧？而是在基督里边，在恩典的里边，神要彰显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医治恢复的大能，使神得荣耀。阿们吧。啊，所以呢，耶稣呢，他就治好了这个怎么样啊？生来受律法咒诅的人。那我们刚才之前所读到的。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其实他就是在那些律法的咒诅下，是不是？那些奇灾、什么奇病，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来了，他怎么样啊？他要把这个性质都改变了，他的重点就是要怎么样啊？要来医治、来恢复、来怜悯、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帮助我们来怎么样脱离，因为他已经脱离了一切律法咒诅的人。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样。耶稣他要来救我们这些生来其实我们也是受什么呀？受律法咒诅的人，阿们吧。啊，所以的话呢，但是耶稣他做到了没有？他已经做到了，在我们身上没有咒诅，怎么样啊？只有祝福，阿们吧。让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在我们身上现在没有咒诅，只有祝福。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瞪大眼睛来看，好好的看，好好认识祝福到底什么是祝福，不然呢让祝福就成为了漏网之鱼，太可惜了哈。那我们刚才十四节哈，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怎么样？因基督耶稣怎么样可以临到外邦人。那圣经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今天领受的是谁的福？亚伯拉罕，对不对？啊，看到没有？那么亚伯拉罕到底有什么福啊？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是不是啊？那我要告诉你，亚伯拉罕第一个福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因信称义。啊，那大家一起跟我说，因信称义，一起说，
因信称义。
好，那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第一个祝福就是因信称义，这是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就是你和我能够承受其他的福的基础和原因。这是最大的福气，大家跟我说，这是基础和原因。
这是基础和原因。
所以呢，大家知道为什么牧师一直在讲因信称义，这个就是最宝贵的福音真理，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已成之功，全世界全宇宙全人类最伟大的救赎之功，基督的义因着你的信就算给了你，基督的义袍就加在你身上，你是公义的，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的表现，单单就是因为耶稣，是吧？刚才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就因谁啊？因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所以呢，而且你永远在基督里面，你就不会失去公义。那么梁牧在前两周讲到公义是什么？护心镜，大家记不记得？讲过人心内心最深处最需要的是什么呀？是义，对不对？啊，哪怕是自以为义，哈，也好过没有义。如果一个人没有义，人就活不了的。你不能够把它用来这个遮羞的无花果树叶群，就是他的自我为义，哈，拿掉而不给他换上更好的神的公义的皮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很残忍，啊，你等于是叫他去死，哈。 所以呢，你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宣告你是公义的。好，跟我一起说，我是公义的。一起说，我是公义的。这个重要的不得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一切的祝福是因为公义而来的。公义这个伟大的礼物，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引着来自上帝天上一切的祝福。那么在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
等一等，等一等，
和我们主耶稣
我搞错了哈。啊，没错没错，是我搞错了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彼得后书一章一节，一起。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那这里说呢，原文是没有和字哈，那我们把和字去掉哈。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的意，那我彼得和你们一样，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义而得到的同样宝贵的信心。那在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那么现代中文译本呢，这里说什么？愿你们因认识主耶稣而得到丰富的恩典和平安。那这里很清楚，信心是因为认识基督的义来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有信心，你要认识什么？你要认识基督的义，对不对？信心就是接受，就是有信心啊，就能够领受恩典。那么越来越丰盛的恩典和平安，就是因为越来越认识基督耶稣的义而来的，阿们吧。啊，所以呢，因信称义是得到一切祝福的根源，所以平安喜乐是因为公义，医治发生是因为公义，上帝保护拯救是因为公义，身体兴盛，凡事兴盛，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是因为公义，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一起。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人之所以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永生的前提是什么？他必须是义人，对吧？然后呢，这个公义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是因为你是单单的因着信。信就是接受，就是接受耶稣的恩典。所以呢，亚伯拉罕的祝福，第一个必须是因信诚义，而这个祝福呢，你和所有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今天都得到了，只要你在基督里，是吧？所以呢，接下来那些祝福都是附带的，都是因此而产生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的福啊，第二个福哈，那大家看到这些一定很高兴哈，跟刚才之前的大不相同哈。第二是他是什么？长寿健康啊！你看到亚伯拉罕他会活到175岁。第三个，他是被保护的，很多人要来去害他，但是上帝却亲自的来保护他，对不对？站在他这边。那么第四呢？我们看到啊，年轻哈，他100岁了还能生，是不是？70、90岁了啊还能生哈，而且他的妻子萨拉65岁一次，90岁一次，还有外邦人的王觊觎他的美貌，哈，把他抢去哈。那第五呢？还有就是他很富有哈。那么神祝福亚伯拉罕，赐给他迦南美地，牛驴补匹成群哈啊，家财丰盛到一个地步啊，以至于和怎么样？侄子罗德要分开哈。那第六，我们看到他的后裔后代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哇，这个祝福太大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创世纪22:17，一起。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对吧？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这里就是啊， 无论是肉身的还是属灵的，那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啊？所以呢，大家读到这个经文哈，论福必赐大福，对不对？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怎么样？海边的沙。那第七，我们看到他是多国之父，万国都因他的后裔，就是我们来得福。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七章四节啊，22章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
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那我们继续看。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福啊，他的后裔哈、啊，他的福呢要分两个层面啊，就是他的后裔是分为肉身和属灵的。好，那么我们来读啊，属灵的后裔啊，这节经文呢，我来读哈。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怎么承受产业的。所以呢，属灵上呢，就是我们哈，今天所有相信亚伯拉罕的啊这些的后裔哈，相信耶稣的人，都是谁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对吗？这是属灵上的，就是指的是我们。那么就是教会。好，那么肉身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代，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哈。那我要让大家先来看看肉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世界上他的影响力哈。那以色列人的常住人口呢，大约是800万，全球的犹太人1500万，仅占世界人口的 0.2%， 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但是在各个领域却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重点是影响力哈啊，自诺贝尔奖金自诺贝尔设立以来呢，22%得奖的是都是犹太人。这个比例呢是其他民族的100倍以上。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是不是啊？那么上帝是有特别的祝福在的。那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之中，犹太人占了一半。美国华尔街的精英有50%都是犹太人。全美200名最有影响的名人当中呢，犹太人又占了一半。那犹太人拥有超比例的影响力。那么原因都是来自亚伯拉罕，神对他的祝福，刚才我们都看到了，都读到了，对吧？所以呢，在神与亚伯拉罕的盟约里面，因为神已经说过，你的后裔就是要有最大的影响力的，你的后裔就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是肉身的。那么各位，这只是肉身的哈。问题是我们是属灵的，是直接天父的孩子，教会是不是应该更有影响力？大家说是不是 啊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要为祷告啊，要为教会来祷告。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影响力真的是不足够的，是不是？那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走在复兴的道路上面，让新圣福音教会走在复兴的路上。那我们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今天为什么教会属灵的后裔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力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好，我问大家，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啊，我在这卖个关子，大家可以继续思考啊。好，那么我们来揭晓哈，在罗马书第4章13到14节，我们来先读13节哈，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他要将来要承受世界。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什么呀，这是讲到属灵的，对不对？这里很清楚的，这个应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怎么样，不是因为他遵守律法，对不对？是因为什么呀？是由于他因信而被称为义人。那这里说到了，我们能够承受世界是因为领受因信称义。那么14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弃了。那么如果上帝的应许是给遵守 啊，律法的人啊，人的信就是空的，而神的应许就是无效的。那这里神应许说，我们必然承受世界。那可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犹太人这么蒙福，可是为什么属灵的后裔基督徒我们好像不怎么蒙福哈？好像我们跟非基督徒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哈。有人说基督徒一点都不蒙福，一点都没有影响力哈，都是社会的最底层哈。啊，我觉得特别在中国，那人们对基督徒的概念呢，就是哎，你年纪轻轻信耶稣啊，他会觉得很惊讶，对不对？他觉得信耶稣应该是老弱病残啊。但是各位，真的就是这样哦。我不是说指世界范围啊，据我们所知，自从使徒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欧洲社会就开始在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人文、科学，这是全方位的变革。别人都在研究这个移民火星了，对不对？那么当然啊，现代美国西方社会啊，他们的国家基督教也会面临着危机，那是另外的话题哈。但是在我们这边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影响力。那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答案，第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经文说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写得很清楚。我们要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是因为靠我们去遵行律法，不是靠律法定罪指责纠错的思路，这是受律法的思路，这是受咒诅的思路哈，乃是要明白和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那可悲的是，今天的教会很多还在讲要守律法呀，你信了耶稣你要守各样的规条，要从自己出发，目光都在自己，都在人的身上，你要那样做，你要那样做才符合一个基督徒的标准，要交换，要换取，不然你就有祸了，神就惩罚你了，你就灭亡了。这跟三字经有区别吗？啊，这只能够是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焦点如果都放在这边的话，那么放在这个律法的思维，靠律法的这个思维去成圣的话，那真的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和领受真的是太少，我们的眼光还真的没有被开启。圣经说了，不是因为你行律法，靠律法，靠自己做得好，而是这样你什么都得不到，而是因信而得的义。要把所赐之义，就是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带来的恩典真理，你要弄得清楚，把它接受过来，才是发展的根本和硬道理。好品格和好行为不是要求出来的，是怎么样啊？也不是从自己出来的，而是因信称义，是领受恩典的结果。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信归于虚空，应许废了。什么现象？就是信归于虚空的意思就是信心是空的，就是说你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里，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那这里说律法不是以信心为本的，律法并不是以信心为凭借的，行律法是不需要信心的，律法告诉你一二三四你就照着做，不需要信心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表现，说明他是在靠律法，是在律法老我的思维里面，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有信心的行为的表达。老我是没有信心的，他靠律法行事为人，他只是活着，就是苟且的活着，没有质量的活着，和世人是没有区别。真的应许就给废了，神的应许祝福就没有办法落实在你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声嘶力竭的批评这样的思想啊，他说什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着律法书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如果今天你问一个基督徒，你说作为一个基督徒 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产业和应许？为什么我们得不到神特别的祝福？你能告诉我原因吗？我敢肯定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说怎么样？因为犯罪，是吧？这里说不是因为犯罪，对不对？不是因为犯罪，对，你不应该犯罪。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洪恩的人，怎么可以轻易的来去犯罪呢？你要有好行为，要有好见证来荣耀基督，这是阿们的。但是前面的经文说得很清楚啊，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不能再做你们的王，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是吧？所以这里说，若属乎律法的人，就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人才能够得为后嗣，以人的自我努力来换取神的祝福的话，那么这个就会让信心归于虚空，就是信心没有价值啊，会让应许不能够实现。而且更可怕的是，你还会去埋怨上帝，神啊，你对我啊，我对你没有信心，我信不起来。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的祝福你的应许都是空话，你是撒谎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让你认识耶稣，聚焦耶稣，认识聚焦领受他的恩典和真理，才能够使你承受产业，荣耀归给耶稣，阿们。所以祝福是谁发出来的，弟兄姊妹？是耶稣，对不对啊？然后是恩典，你要得到祝福，你要得到什么呀？因信称义的福，你要怎么样？没错，你要来接受，你要抛开你的功劳主义，你要抛开你的律法之路。中国人常说接福接福，就是把福拿过来，阿们吧。你要承受更多的祝福，使你恩上加恩，福上加福，要怎么样？要更多，要经常不断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阿们吧。好，感谢主。好，最后我们来看现在我问弟兄姊妹，律法它还能咒诅你吗？不能。大声地说，不可以。为什么？耶稣他已经解除了，但是谁还想咒诅你？你知道吗？世界、老我还有魔鬼，他们是同盟军，他们与神为敌，他们可想来咒诅你了，控告你、定罪你、挖苦你、羞辱你、否定你。最厉害、最高的咒诅，就是使你重新被他们来奴役。你重新要做他们的奴隶，阿们吧。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让你要远离祝福，远离祝福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仇敌在你的耳边，在你心我的耳边来吹风，你很糟糕，你怎么可能得救？你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可能得福？你不配。你看你的祷告，神好像这个不听，那个也不听，神不爱你，这些都是谎言、诡计、控告，都是想咒诅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怎么做？
拒绝。
要拒绝，对不对？要回击。我们一起来读，要拒绝一切的控告、定罪、挖苦、羞辱。而且呢，第二，你马上要怎么样？转向基督。你马上要转到哪里啊？恩典的阵营，恩典的思维，恩典的思路，恩典的路径，就是要看，你要去看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你所成就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大功。第三要干嘛？你要大声的宣告，我是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读，我是在基督里，我是义人，我是有福的，我是世界上最有福的，我方方面面都是有福的，我里里外外都是有福的，我上上下下都承载着耶稣基督的福。跟我一起宣告，一起，我是在基督里，我是义人，我是有福的，我是世界上最有福的。阿们。好，请起立。 请我们来起立。那如何开口祝福，如何具体的来祝福自己和别人，为什么祝福要开口要开声，信心和祝福的话语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下一次来学。现在让我们来站立，让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